你们都好吗？还好？还是不太好？要响一点声音。好，我们会继续从这一次开始讲回哥林多前书，个声音有点回音啊、哦。可以请音控稍微帮我调一下。对，我老是听到好像声音很滞后的感觉。我们会从这一次开始啊，继续讲哥林多前书啊，这次是讲到35集，我们希望用十堂讲完8章到10章，然后我希望到年底的时候可以讲完11章。那么呢，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我们明年春天可以把哥林多前书用80堂全部讲完。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今天我们会讲8章的引言1到3节，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8章的1到3节，预备起。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的第8到第10章，保罗是在回答哥林多教会提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祭拜过偶像的那些食物。我想这个好像离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距离非常的远，但是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如果你有台湾香港的背景，或者东南亚华侨的背景，或者是你是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跟你的姥姥姥爷们在一起过的时候，你可能还多少记得在你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一个猪放在家里面，猪头放在家里面，然后呢烧一炷香给你的祖先，然后你就把它吃了，对不对？听说吃猪头的人特别聪明，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猪头到底是给你祖先吃的还是给你吃的，所以造成很多的混乱。我在小的时候在宁波的乡下就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我告诉你，这段经文我们在开始查考的时候还是要需要回到它的背景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方法跟我们读古典的一些著作是很有相似的地方，就好比说《红楼梦》，如果你不回到它本来的背景当中去，你不知道曹雪芹是谁，你不知道曹雪芹的父亲跟祖父是谁，他们跟康熙爷跟雍正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再去读《红楼梦》，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同样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看它字面的东西，我们更要读它的背后，它的背景，它的历史构建。所以当每一段圣经打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重建圣经的背景，重建它的历史，重建它文字背后的一些事情。同样我们在这里可以确定，我�曾经讲过保罗最少写过4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同时哥林多的教会也写过信给保罗。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给他信众的问题，这里就说论到祭偶像的事情，论到祭偶像的食物的这些事情，而这些内容到底他们问了什么问题，到底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提的哪些问题。我想根据我们的重建，大概至少有2个问题在这个艺术方面。第一个就是到底在神庙内与不信的人有饭局可不可以，也就是今天如果你跑到这个世界上去，你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吃饭当然是可以的了，但是为什么保罗会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宗教性的，但是又是社交性的。因为在1世纪的时候跟我们今天一样，饭局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每个人每一周都没有一趟饭局，可能2趟都不够这个饭局。而这个饭局它本身是社交性的，但是在1世纪的时候它又变成宗教性。因为什么？有极大多数的饭局不是在饭店里举行的，也不是在家里面举行的，是在哪里举行啊？是在神庙，也就是那些邪神假神外邦人的神庙，在希腊的神庙里面，在罗马的神庙里面举行的。而这些神庙很有意思，他们很多时候是开饭店的。 为什么会开饭店？因为在外邦人的这个祭祀当中，很多人拿了猪啊、狗啊、牛啊，我不知道啊，反正狗可能没有，可能也有啊，啊，反正这个华人的一定是有的，对不对啊？猫啊什么的啊，都去。然后呢，祭完之后呢，烧了，有些食物就烧了，变成这个香，好，他们认为就是祭祀了他们的那个神。然后呢，剩下的一些食物呢，就给那个庙里面的那些和尚喇嘛。然后呢，还剩下的呢，他们就到市场里面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当场就开什么，开庙宴，这个叫庙宴。所以呢，这里面又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单单在这个庙里面，在这个寺庙里面去吃偶像的祭物可不可以，吃宴席可不可以，跟人家这个一起吃饭局可不可以，还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肉在这个市场上你买到的可能是祭过偶像的，也就是说这个猪头他刚刚拜过，然后啪就怎么后门出去到市场上去卖了，结果你不知道你买回家了。然后呢，有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极大多数的这些肉可能都是祭过假神然后回来。那你不信耶稣的时候无所谓，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你就心里面吃了这个东西就是觉得什么很恶心，有些人看到你吃了之后呢也觉得很恶心，然后就涉及了很多，这不单单是基本生活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是伦理性的问题。那么好，这里面又涉及到第二个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每读圣经，特别是保罗书信的时候，你非常重要的是说保罗到底是在跟谁讲话，保罗这封信哥林多前书他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想简单的回答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对不对？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是哪些人组成的？就像我们今天在 BRCF， 我们在 IMS 的话，我在这里是对 IMS 的会众讲道，但是我们中间的会众是哪些人啊？我们有海外华人，我们有老外啊，白人黑人，我们还有什么啊？本地华人跟那个海归华人等等等等。所以保罗当时大概针对两种人在讲话，一种人所谓的犹太基督徒，就他们原来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变成犹太基督徒。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是不拜偶像的，至少犹太人是在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拜偶像了。他们认为拜偶像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是非常什么上帝痛恨的事情，因为十诫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唯有一个真神，不可拜祭偶像，对不对？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是没有偶像，是不可以偶像的。同样这个传统带到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也知道这个偶像是不可以拜的，所以呢他们也从不吃拜偶像的祭物。犹太人很严谨，就像穆斯林一样，你有没有记得有些严谨的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到你家里来，他们连一杯水都不喝的，有没有啊？严谨的穆斯林是不碰任何我们这种人吃的东西，嘿嘿，我告诉你，我没讲错吧？犹太人同样。所以犹太人他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他只要有稍微数量多一点，比如说哥林多，不一定哥林多了，可能像亚历山大或者罗马，他们因为犹太人比较多的时候，他们就有自己的市场，他们有自己的肉，他们只吃比如说牛肉，他们是坚决不可以碰猪肉的，等等等等。但还有一批人，保罗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外邦基督徒。这里面的外邦基督徒是什么？他们从来就是拜惯偶像的，他们的背景就是拜邪神的，他们的背景就是拜假神的，他们从小也吃惯了在市场里面或是在庙宇里面买到的各种的肉的。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看来这些东西不算什么，偶像的祭物是不存在的，因为偶像都不存在，所以要请我去饭局我就去饭一把吧，要我请我去那个买这个猪肉，如果这个猪头是在刚刚拜过也没什么，因为偶像并不存在。所以因着这种背景，所以保罗发现教会里面慢慢形成两个群体，一种群体就是什么，对偶像的食物非常敏感，另外一个群体认为这个并不算什么。一个群体一看到你如果跟祭拜偶像的事情有关，食物上面有不干净的，他的良心就觉得很软弱，他就跌倒了。 另外一批人觉得偶像并不算什么，我有我的知识、智慧、知道，这些东西并不算什么，喝一口有什么关系，吃一把更没关系。所以因着这个原因，教会里面产生了一群所谓强壮的基督徒，又产生了一批所谓软弱的基督徒。而因为这种原因常常发生争执，以至于这些人开始写信问保罗到底该怎么办。你要知道，保罗自己是有犹太人的背景，他自己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曾经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拜偶像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甚至保罗也提到这个问题。在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当这个摩西上了加列山，上了何烈山，上了西乃山，去那个敬拜上帝的时候，去等候上帝的时候，亚伦跟以色列的支派的人就开始什么拜金牛犊。而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如果在出埃及记32章第6节有一节经文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它的背景我们不理解，就是次日清晨，这里写到百姓起来祭燔祭和和平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的背景当中，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受了异教风俗的影响，他们把异教的很多祭邪神的那种礼仪带到了他们的生活跟敬拜当中。所以他圣经里面用了8个字叫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什么意思？坐下吃喝的意思就是什么？原来在这些外邦人的庙里面常常有什么庙宴，你就起来什么一起吃啊喝啊。吃啊喝是敬拜他们的邪神的一部分，敬拜他们鬼神的一部分，是不可缺的。所以在当时哥林多也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庙宇，前面有个很大的院子，祭拜完了之后出来就吃饭。因为吃饭是 part of 什么这个 worship， 是祭拜，是敬拜，这个吃饭是敬拜的一部分。那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什么？起来玩耍。起来玩耍是有特别的意思的，是什么？因为在当时的外邦人的这种敬拜当中，起来玩耍就是什么？有男女的关系。所以因为在当时的外邦人的这个祭祀当中，在很多的庙宇当中，特别在中东这一带养了很多的庙祭，而这些庙祭的就是来让这些人进来吃喝完了之后跟他们什么起来玩耍。为什么要起来玩耍？因为不单单吃喝是敬拜鬼神的一部分，连起来玩耍跟庙祭发生那种乱七八糟的关系也是 part of worship， 也是那个敬拜的一部分。所以以色列的男人就很有兴趣去那里，你懂我意思吗？就像今天很多做销售的，做完销售之后要去什么，要去，你也知道对不对？老人家都知道，你看啊。所以我们都已经成为一个 common sense 了。在当时以色列的文化当中，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一个 common sense， 是个常识，是个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就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犹太基督徒他们认为，如果你吃那个祭拜偶像的食物，最少带来4到5个不同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等同于参拜了邪神啊，你等同于拜了假神啊，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背景告诉他的。而且会导致他自己，如果他信心不够强，他就会信心软弱啊。所以我们说，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当中就产生了一批信心软弱的基督徒。第三个，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去吃了这个祭偶像的食物，你好像自己见证也有问题啊，对不对？第四个，因着你在庙堂里面吃喝玩乐，你造成其他人看到之后跌倒。那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你看到你的弟兄今天礼拜天坐在教会很好的，哎，在一起敬拜上帝啊，听啊啊喝，没有，我们没有吃喝的啊，我们也不起来玩耍的。你在听牧师讲到他们很好，第二天你发现哇，他在外面喝了酩酊大醉，还跑去 KTV， 你马上就觉得，哎，我的信心受了吗？受损了。其实有类似的问题，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当时这个哥林多是有这样一些很严重的试探，而这些问题也造成了教会的纷争。你很难避免，因为什么？比如说在当时的环境当中， 他们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庙宇是建在渭城山上，那个在这个山的中间，他们就开了很多饭店、饭庄啊。然后呢，敬拜完了、祭拜完了之后，他们很多人就在饭庄里吃饭。然后就在山腰的时候，很多人经过之后，你会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看到哇，连李杰都坐在里面吃喝玩乐，哇，那就完蛋了，怪不得他那么胖啊，有原因，有原因啊。你就想，他还礼拜天还在教会做牧师，你就完蛋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一种。第二个是什么？像有一些我刚刚就讲到，有些罗马的皇帝成为他们的神，然后他们的庙宇就很大，他们的这个大堂里面敬拜，大堂外面就是饭店，就是吃喝在一起。而很多人为了儿女的缘故，为了这个朋友的缘故，为了这个社交的缘故，他就会去。为什么？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他们去到这些罗马的神庙里面是他们社交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去跟他们交往，你就被这个社会完全隔裂。就像今天你做销售的，你不懂得怎么样去用这个美酒美女招待你的客户，你就没有生意。那我问你，你做不做？你做不做？所以这些问题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实际上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而且极大多数的庆典都是在什么？这些庙宇里面在举行。那更可怕的就是，因为很多的肉、很多的食物流到了市场上，流到了市场上。这些市场上的庙宇当流出来的食物被作为普通的商品在兜售之后，你买到家里的，你该怎么处理？你是扔掉呢，还是应该吃？而且有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祭拜过。所以这些问题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还是蛮复杂的。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你知道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其实跟很多教会一样，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同样，就产生了富贵的基督徒跟贫穷的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条件比较好，他怎么样都能够吃到肉，但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他们经济条件非常糟糕，所以他唯一吃肉的可能性是在哪里啊？就在庙宇里面。因为什么？这是庙里面招待的，所以你们来吃吧。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很挣扎。因为我上次在上海的时候，我的最好的朋友要到龙华庙，要用他的素斋来招待我。他告诉我，这个龙华寺的这个素斋是整个上海最好的。但是我正好在看这段圣经，我就怕万一，因为今天很多人在网上看我讲到他，万一这个经过龙华寺，他看到我在里面，我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那我说的是真的吗？是事实吗？对不对？所以我很挣扎，虽然我的内心很有那个食物的欲望，但是也被试探，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到目前还坚持没有去啊。所以保罗当时的这个会众，他的听众，他的写信的对象，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教会里面有坚强的，也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哥林多的信徒面对四种最基本的挑战。第一个是信仰跟文化的冲突。就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每一个人我们其实都面对信仰跟文化的冲突的。第二，教会内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冲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年在那个圣诞节，我们办了一个 Christmas banquet。我们每年有的时候会办啊，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也是因为每年到底了，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 gathering， 有一起能够聚会聚餐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也找到我们的弟兄给我们找了一个很好的酒店，也非常便宜的价格啊。对大多数人或者对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呢，觉得这很好的机会，而且我们也透过这个做一些善事，对不对？啊，我们那次就捐了5个孤儿的手术，对不对？啊，但是有人写信给我啊，说你这样让我很难过。他说，因为我们300块钱一张票，对他来说可能是太重的一个负担了。所以你就看到教会里面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跟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有社会阶层比较高的，有比较低的，然后这里面也有冲突。第三个就是爱心跟知识之间的张力，爱心跟知识之间的张力。第四个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种试探，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更是， 就是陷入拜偶像的境地，陷入拜偶像的境地。所以当我们在重新重建了这个构架之后，我们就要来细细看整个八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第一节，在整个这三章当中，保罗是怎么来构建他的构建或者说发展他的论点的。开始是一个引言，接下来他就直接进入到祭偶像食物的议题。其实在这里面讲到，不是单单爱心的问题，不是单单知识的问题，也是自由，你有没有自由。我们说这基督使我们得自由，圣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但是你很多时候发现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由是跟我们的责任有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讲？保罗从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第九章，自己个人的自由与责任来讲，保罗也是讲他在传道生涯当中自由跟责任之间的张力。有些事情按照知识你可以做，但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你不能做。对我来说喝一杯没什么，但是如果是喝一杯被人认为你不可以，你这样是犯了罪的话，我宁愿当着他的面不可以喝，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些问题，保罗接下来到第十章就开始用了旧约跟新约两个不同的历史的例证，通过这个例证来阐述他的观点。最后到第十章的最后，他又回到了祭偶像的食物。这就是整个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的构架。那好，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基本标准，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否当以知识行事？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不知道。在这里保罗用了两个动词，一个是什么？晓得 ,Edo。在这个词它本身有个意思是什么？透过理性或者透过心理感觉到的一个知识。但是在接下来他就用到另外一个词，我们都有知识。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他的人不知道。在这里面他用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新约的词 ,Ginosko。Ginosko 或 Ginosis 这个词是个人通过经验而得到知识。如果你看整本新约圣经，差不多有四个不同的词来描写知识或者知道。在这里面不管是 Ginosko、 Eido 还是 Epistomai 和 Tsunami 这个词，这五四个词都是从四个不同的地方来描写知识，描写知道。但是它四个词有不太一样。 Ginosko 是通过经验，通过经历你得到知识。 Eido 是什么？是通过心理知觉来得到知识。 Epistomai 是经过思考而得到知识。就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为要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往哪里去，不知就是他没有经过思考，他并不是思考之后才要去的，他是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的。最后一个是涅米，这个词是透过五官自然的感受或者自然反应的知道。无论这是哪一种知道，你知道最难的是透过生命经历之后的知识，而通过生命经验知道的知识可能才是我们生命中最最能够有用的知识。我上个礼拜回来之后，我在倒时差，我半夜看电视，12点钟起来看电视，我正好看到一个节目叫知识就是力量啊，知识就是力量，这个翻译有点问题啊。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是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一直给我们教育的，我相信是这样，对不对啊？你要做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啊？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后来你去发现Francis Bacon 不是讲这个意思， Knowledge is power， 它其实更精确的翻译是知识就是权力啊。 Power 这个词在当时 Francis Bacon 那个年代这个处境当中，它不是指的力量，是权力的意思啊。 就 knowledge is power， 那知识是权力。为什么知识是权力啊？因为知识使人跟人不平等，我告诉你，是不是？知识使人跟人之间产生不平等啊。为什么呢？一个英国的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啊，数学家，他也数学家，他就说，我希望人跟人是平等的。他一生主张人跟人是平等的，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人跟人是不平等的。为什么人跟人是不平等？是因为有知识，因为知识产生了权力，而权力使人跟人之间产生不平等。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越有知识的人，他越可能得到大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要读书。中国的古代的知识分子相信修身养性齐家，为的是什么？治国安邦平天下。因为当我得到知识之后，我就会产生权力，我有了权力之后，我就可以站得比人高，我就能够什么产生跟人的不平等。但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教的信仰正好走了一个相反的路线，基督是最有权力的，因为什么？他最有知识，但是他放下自己的应有的权力。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知识的一个限制，知识的限制是人跟人之间产生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因为知识的原因产生人跟人之间的隔裂，因为知识的原因产生人跟人之间的什么彼此的歧视，或者彼此的轻看，或者彼此之间的不平等。刚刚我讲到一个知识，就是说你只有透过生命经历的知识才能产生一个真的知识。我在那天晚上看到一个节目，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啊？他们那天题目很有意思，他讲到如何控制你的情绪啊，讲得非常好。我记得我虽然有点那个跟你一样在导慈沙，有点听我讲到很辛苦啊，我看那个电视也很辛苦，但我还记住了。他讲了三点，如何可以控制你的情绪啊。第一，设立边界，设立一个边界。第二，从那个减慢速度，减慢，比如说你要骂人的时候，哎，你不要骂，你就写纸条，你一写纸条你就没有情绪了啊。第三个什么我忘记，反正他讲了三点。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就算知道了这三点，请问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吗？你还是控制不了你的情绪啊，对不对？什么这种知识是什么？是 Ado 不是 Ginosko， 没有经过生命经验的嘛。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学习的知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讲讲 GOS，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等待我回应 Bill Hybels 的事情跟 GOS。 那熟悉我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从98年开始接触这个 GOS， 我对这个领导力的峰会的训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或者说比较排斥的。但是我不否认它对很多人有帮助，我不否认，我也不否认这个 GIS 可能帮助有些人得到知识。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类的领导力的训练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它并不是教给你生命中能够经历的知识，它很多时候它只是教给你一套高大上的理论。这些原则都对，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时候在外面讲的成功学啊、领导力啊、什么怎么样可以使你更成功，这些理论都对，但是它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真正实践出来。为什么？因为连它的创始人都做不到，连创办它的这个伟大的 Bill Hybels 这么伟大的一个牧师他都做不到。他的事情发酵到今天已经半年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三月底还是四月头我有一次讲到，其实我没有点名了，其实我就提到他的这个事情。因为今天他所要教给所有听他的人，一个领导如果犯了罪之后他应当怎么做，十点，但他今天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想的是说，如何让我们的知识可以从头脑转化为力量。你在 Harvard 也好，你在牛津也好，你再优秀也好，我告诉你，你现在所学到的你都是什么不能还没有办法打仗的东西，真的。 你没有办法打仗的，你只有经过之后你才会产生你生命的知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意思，他实在是说知识的问题在于什么，他跟人之人跟人之间是产生距离的。他是有知识的人有的时候就会轻看没有知识的人，而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他的弱点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无知啊。知识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知识的人以为他知道，但实际上他不知道他有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就产生了问题，这就产生了问题。今天很多时候很有意思，我上个礼拜跟我的长老送我的神学生，我们请他一起吃个早餐，我的长老就突然就跟我说，我先走了。他就说，哎，你去百度上查一查，你打一打，哎，关于你的消息很多啊，有人说你是异端的。我从来不会上百度，你知道，我只上 Google。那我没办法，我就回去，我想什么到底什么事情啊？那然后我就说，我把我的名字打进去，哇，天哪，吓死我！然后一打进去，会下面有很多推荐的这个搜索嘛，啊，这个不要听李杰仁牧师讲道，然后还有说李杰仁牧师，然后异端，那么然后我就点进去看，还好，感谢上帝，虽然有人这么在搜索我，但是出来的消息都是正面的。为什么？为什么的？因为他们要搜索我的消息要上 Google， 不应该上百度啊。因为什么？那还有搞笑，人家说李杰仁牧师的妻子，哇，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那找不到的嘛，对不对？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并不知道。若有人以为在这里。这里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若有人以为在百度上想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什么？不知道。若有人以为他要知道什么，按他在 Google 上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知识是无限的，上帝是知识的本源，上帝是无限的，所以人以为他能够知道什么，他所知道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保罗讲完知识之后，他又进入到第二个方面，就开始讲爱心，就开始讲到爱心。保罗说道，若有人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但是他马上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在这里面他做了一个对比，但是这下半节圣经这里的翻译，这里的这个原文，如果你查最早的新约的抄本，在埃及发现的 Clement 他所引述的这节经文可能更加清晰一点。他的原来的文字就是，若有人爱，这人乃是知道的，或者被知道的。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但是若有人有爱，而这个人乃是知道有知的。为什么有爱就有知？因为有爱你就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就是爱，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当一个人内心有爱的时候，他就有神的知识，他就有神的生命。为什么保罗说要用爱心行事？要用爱心行事，因为单知识本身它不能造就人，因为他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造就这人这个词原来的文字当中，只有爱能够造就，它并不是只造就个人啊。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加了这个人这个字之后，我们以为爱是造就个人，是，但更重要的，爱是造就群体，爱是造就这一群人，这一个教会的人。所以这个词它本身是用在建筑上的造就，若有人有爱，他就在这个建筑上造就了。什么意思啊？ 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建筑。而在这个建筑当中就建造了，就把神的工作把它建造起来。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说的，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各节各按各职，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在爱中建立。知识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就是骄傲，他也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他能够使人跌倒，唯有爱能够改变。在这里面我看到有三到四种不同的情况，最糟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又没有知识也没有爱，这是我们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的光景。我告诉你，我们不要笑，今天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就是又没有知识也没有爱。第二种情况是杀伤力很大的，就是有知识但是没有爱。今天为什么你看到中国，你如果有机会上某些中国的基督教的那些这种群，你会特别是改革中背景的人，你会看到他们高言大志，他们神学好像很清楚，他们认识好像真理的不得了，他们拿到一点鸡毛蒜皮的东西就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这是今天很多改革宗教会里面的人，对不起我这么讲，中国改革宗，我特别讲的是中国改革宗里面很严重的问题啊。不要忘记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些人自以为有了一些属灵的知识，自以为有了一些圣经的知识，自以为有了一些辅导学的知识，他们就开始在他们的群里面发飙发声音，而这些人就像一把利剑，去到哪里起到的作用就是伤害人，伤害人。这种工作是拆毁的，他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第三种情况也很糟糕，就是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这就是很多很多时候在灵恩教会当中出现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用方言用什么什么都有，什么的恩赐都有，我们也很有爱心，但是我们没有真知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成为宗教狂热主义者，我们会成为一个迷信者。但是保罗所希望看到的是有知识更有爱心，有知识使你认识上帝，有真知识使你真的认识上帝，但是真的认识上帝的结果就是让你有爱心，让你有爱心。在这里面看到拥有知识拥有爱的知识跟没有爱的知识，拥有爱的知识使你建造生命，没有爱的知识使你破坏生命。保罗跟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始终是支持知识加爱心的路线。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说，我所祷告的就是在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在爱心，首先是爱心，然后就是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今年底我们可能能够希望可以讲到，但不一定能讲到了。我说到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保罗还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焚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段时间，我想我们都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 Bill Hybels 牧师碰到了很大的问题。所谓的他已经被揭发说是有 sexual harassment， 对不对？所谓性骚扰的问题。那我们很震惊嘛，这么一个牧养这个教会几十年四十年，开创了 Willow Creek 教会，成为美国大概最有影响力的五家教会当中的一个牧师，如果这样的牧师都会出问题，哪个牧师敢保证的？所以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很怕，你知道吗？一个牧师出问题，好像所有的牧师都会受牵连，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哦，对，我还要强调一点的，你不要忘了，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这些都还只是指控，还没有被确实啊。所有的事情，不管虽然在纽约时报登了，在芝加哥日报登了，在那个 Christian Trinity Today 登了，但是这些问题还只是指控，他并没有证据现在，所以需要每一个 case 去调查。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在想，那我也在思考了。我发现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忽略的。第一，你没有发现一个，从3月22号这个事件开始到今天半年了，这个 Hybers Family 是非常 silent。 你没想过，整个的就是那个海波斯牧师的家庭没有任何声音出来，没有一句声音。那我上了他太太的这个 WeChat， 这个不是 WeChat， 这个 Twitter， 他太太不用 WeChat， 按照 WeChat 他是不知道的啊，只有 Twitter 还知道一点啊。我上了他的 Twitter， 我发现3月18号之后就没有再更新过了。我再上他的 Facebook， 3月份以后就没有更新过了。我在想啊，就是说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都常常说我们是爱的群体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当我们所有的箭都指向 Bill Hybels， 都在指责他，在认为他这个罪人的，在指控他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有谁为他的太太想过？有谁为 Lynn Hybels 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他在生命中现在正在经历多大的黑暗？我们有没有想过？他曾经写过写过一些文字很有意思，在他的 blog 里面，他说25年前，那是很多年才他写的。他说当他突然他发现他成为一个知名牧师、公众牧师的妻子的时候啊，他说他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属灵的跟感情的危机啊。他说我在我的灵魂的最深处发生了地震，我的生活被撕得粉碎，难以想象任何使自己的灵魂已经破裂的能够缝合。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已经是几十年前他写的。但是他说在他的丈夫跟辅导的帮助下，使他发现关于医治的真理是关于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他又在接下来的时候，在痛苦的纷乱的岁月当中，当我进入了一个地方是最最黑暗、最最破碎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我发现耶稣在那里。他说在那里一切都改变了，是上帝的爱重建了我生命的基础，重建了我生活的基础。所以我想到今天当他们家庭再次发生这么大的震荡，再次发生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最破碎、最最深刻的黑暗的时刻的时候，我在这里祷告，我希望 Lynn 可以走出来，我希望 Lynn 可以就像他几十年前所经历的这么黑暗，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候，在黑暗的底下他可以遇见耶稣，可以再次遇见那位爱的主，可以把他从苦难当中救拔出来。所以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当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跟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指责 Bill Hybels， 但是 please 请你们纪念他的家人，请你们以基督的爱来纪念他的妻子，不要让他的妻子在他生命最最需要的时候牵不到耶稣基督的手。第二个问题，当我们我没有查太多英文的文字方面的这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查了主要是看到中文的 WeChat 里面 post 东西，有很多很多的文章啊，都对了，按照知识的层面来说都对。他们说到，比如说有的文章说啊，领袖的结局比开始更重要，看美国名目海波斯退休前被指控啊，然后又有文章说、啊、卓越的影响力能否撑起你我幽暗的人性等等等等，真正的领导力是勇敢面对自己的软弱不啊，这些都对，这些知识都对，都没有错。但是你发现没有， 特别是中文世界，中文世界的这些 post 当中，没有一篇，没有一篇，天哪，没有一篇去 care 去关心那些受伤害的姐妹，有吗？没有一篇啊，天哪，这些太自我自大的男人中心主义了。那些被，如果我们说就算真的证实比如海伯斯曾经对那十个姊妹有那个 sexual harassment， 有那个性骚扰的话，那些姊妹内心的痛苦谁 care？谁去那个去把他能够重新用基督的爱去弥合他呢？我们有没有啊？我们在这里都在高言大志啊，说他做错了什么，他哪里不对了，他怎么样领导力了，对不对？但是那十个遭受性骚扰的，他们是怎么样走过这些生岁月的？我们有没有关心过？我没有关心啊。第三，还是要讲到爱的问题。就算我们说这些指控都是对的，现在我们知道，就算对 Bill Hybels 所有的指控都是对的，好，我告诉你，现在这样一招打出来啊，你让 Bill Hybels 没有机会翻身呢、啊。你有没有想过，你35岁他做的事情？你到他65岁拿出来打他，35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他？你45岁为什么不打他？你甚至到他55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拿出来打他，但是你为什么不拿出来？你一直等到他65岁，我告诉你，他再也没有机会翻身的了。他已经退休了，他在退休前，他本来是今年10月份退休的。如果我们用一个基督的心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用知识啊。我们真是用基督的爱来思考这个，你这样对一个神的仆人，就算他曾经真的做错，你在他65岁的时候打出来，你把他撕得粉碎。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人的警告，当然是很好的警告，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得也很心凉啊。就你可以，你做一个牧师，你可以做一生所有的99%都是做好的，你只要有1% 做错，你只要有一点做错，教会是无情的，弟兄姐妹也是无情的，真的，真的。我想现在我们正好走到这一段，走到保罗所说的，有太多的空间，有太多的信息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性。我告诉你 Bill Hybels， 你不要站在这里指责他，你不及他，我们都不及他。我跟他面对面在一起有8个小时，我看到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60岁，在北京我陪他。我告诉你，他是个非常严谨的人，他60岁时候的身材看上去还是40岁的人，非常严谨的他，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在他退休前的那张照片，他就是他被迫要辞职的时候，他的那张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看了非常难过，他整个人其实里面已经瘫掉了，他里面已经瘫掉了。他办的所有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省委书记、县委书记的身上都不是事啊。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个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在这个事情上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在这个事情上也反省教会，我们怎么样当真的是以爱心去行事。爱是建造人，爱是建造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现在真的是实在是需要太多的爱而不是知识。